大家好，这里是一档旅行分享类的节目《遥远的朋友》，我是遥远，
我是周扒皮。
有点有些日子没见了啊，扒皮啊，这个终于开放了啊。虽然开放已经是两三个月之前的事儿了，但是好像还是历历在目啊。你今年有什么打算吗？
你历历在目是什么意思？你已经去过很多地儿了吗？
不是，是开放的那一瞬间历历在目。
是，就是因为开放实际上两个月嘛，差不多两个月之前吧。节目播出的时候可能快三个月。那实际上最重点的，应该大家想的都是今年春天和夏天的去处。但是比较恐怖的是这个。我最近也很关注啊，这个很多目的地都想补上这三年来的遗憾吧，但是发现这个机票啊，然后包括酒店啊，很多目的地不管是境内还是境外啊，都跟疫情前有了较大的差异。
对，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说历历在目的原因啊，就是在开放以后我们觉得世界好像还是三年前的世界，但是看这两三个月的这些消息，我觉得这世界变了，
钱包已经不再是三年前的钱包了。
对，然后今天除了我跟扒皮以外呢，我们还是也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格雷斯啊。格雷斯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我是不仅还没有去过任何地方旅游，甚至还没有出过上海的格雷斯
啊，但上海也不再封控了啊。今天把格雷斯叫过来也是因为这个格雷斯在之前我们的遥远的朋友里面也一直是鸡酒啊这方面的一些专家的角色。今天我们正好三个人也是算是展望吧，或者是就聊一聊最近的一些开放过后两三个月的情况。我先一个一个挨个的问一下扒皮，就是你今年啊，咱不说春夏春天都快过去了，我觉得如果现在春天不出去的话，可能也就是夏天或者秋天。你今年有比较明确的要出境的计划或者已经实行的方案吗？
还没有已经实行的啊，因为现在孩子还在上学，所以我出行的话只能等公共假期吧，比如说暑假啊，或者像十一这种比较长的假期。我说出境，那目前来说，第一个目标是先把过期的护照给换发了，之前护照也更新不了。对，然后可能的话想来个反季节吧，就是暑假的时候可能去趟南半球，去趟澳洲。
长途旅行。那格雷斯呢？
我妈想叫我陪她去巴厦岛，有那个复航，那个厦门航空的复航嘛，感觉价格也还蛮
好。但是现在好像国内到巴厦岛除了在香港新加坡转机外，好像还没有直航航线。
下航已经复航了。
格雷斯刚才说了这个下航要复航。
对，
厦门真的
因为之前我也看了，
北京上海转机时间都蛮好的。
就是泰国现在价格都比之前贵了很多。
哎，说到泰国还真是，就是最近我一直在看，包括身边的朋友去到泰国的时候就在说泰国也已经不是之前的泰国了，说这个价格涨得非常多啊。格雷斯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一些消息
我觉得好像大家众说纷纭吧，两派声音都还蛮大的。一派就是说涨得很多嘛，就是泰国一下涨价涨很多，另一派就是说那是因为你把泰国想象得太便宜了
啊。那其实还是一派嘛，就是因为大家都首先承认是贵了，只不过说之前没你想的那个那么便宜，对吧？
就是第二派其实是说这第一派啊，你们这三年都没出国了，你们已经 out of time 了。对，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从我身边一个比较确切的信息就能知道这个价格确实是有些高，就是因为过一段时间是 Fuji Rock， 就日本的那个Fuji 摇滚音乐节啊，我身边有很多玩音乐的朋友去，整体的消费从门票到住宿基本上涨了50%。你想想看，这是一个还是一个挺炸舌的一个涨幅啊，在大家钱包正在空的时候涨50%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像这三年我在上海的感觉就是说很多餐厅的那个菜单的价格就是涨了50%。
是你在上海有感触吗？反正我前两天去吃我特别爱吃的一个火锅，确实菜单已经都更新了，但实际上我好像我两个月前也才去过，然后他那个我那个上周去的时候他菜单已经全部更新了，然后那个主要更新的就是价格。对，
而价格这件事儿，因为 之前出境旅行其实价格就一直是大家比较敏感的一个话题嘛，那现在肯定就是重新开放了以后，大家第一步肯定也是对价格更加的敏感。正好回头说到这个，刚才格雷斯说到这个厦门航空的复航巴厘岛，那最近的一些机票的情况，格雷斯能不能跟大家有一些这个同步？因为我相信我们看到机票的价格基本上，刚才关于什么哪哪哪有没有涨价的这个讨论是可以停止了，因为机票的价格也很贵现在。
现在我感觉比较恢复的比较好的是新加坡这个航线，新加坡挺卷的，就是大家都在飞嘛，就卷到说新航把那个疫情期间新开的几个航点也给取消了，新航季之后好像是深圳、厦门还有重庆，他把三个航点取消了，就不是因为他就是他的运力不足或者怎么样的，而是他卷不动了。像你看新加坡新航、库航，然后像川航啊、国航呀、南航呀，然后什么这些就国内的一些航司，厦航呀，它也都有这个新加坡的航点，所以现在国内的城市往返新加坡的一个价格是降的比较好的，其实可能比泰国降的更低。然后泰国的话大概现在北京的往返价格能到3000，就是最低的情况。然后像上海就是稍微低一点嘛，然后广州可能好一点，2000多2000这样。所以就是但是也能看到，就是说这些尤其是联航他们也是在有一些动作，就是一波一波的。像那个最典型的是那个香港快线，叫什么香港快运，它就是每周都有一个目的地的促销，每周都有。然后像亚航，就是不管你觉得它促销的价格好不好，它也促了3波了。然后像速物，它也是一直在有，它就是会一直有。但是我觉得大家对这个促销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热情，现在是一个还是一个僧多粥少的一个局面嘛？因为现在整体的运力它恢复的，毕竟还是说，就是还是差强人意，因为它航司也是它。这些年遣散的人他要招回来，对吧？然后他也要考虑说他增班的速度到底就是市场到底有没有这么大需求，他也得一点点试探的去增班。所以其实价格还是一个也就无法一下子去满足大家特别高涨的这个出境游的热情吧。
对，而且是我觉得还有几个客观因素吧，反正有尝试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比如说前不久南航搞那个马尔代夫复航，好像这个机票卖的就很差。对，然后但同样的呢，就是因为咱们文旅部之前2月份公布了第一批的那个出境团队游的目的名单嘛，然后前不久又恢复了第二批，但能看出来就是说其实它还是小批次在逐渐的开放。那它公布名单之后，航空公司在怼运力也好，或者在复航审核航线来说，还是有一个时间差。所以现在其实就比如说赶在想清明或者五一的时候想去比较远的目的地也好，或者说出境游的话，我觉得还是很紧张。
基本上刚才这样像格雷斯说到的，就是新加坡的这个航线卷，其实它不光是我们今天说的旅行的问题，它新加坡其实更多的还是商务的一些航班会比较多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今年这几年，其实跨国的很多的会议都放在了新加坡，包括，就是我们一些就其他的一些经济活动都放在新加坡，所以这个跟旅行的关系未必是那么紧密，所以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新加坡一个目的地是这么火的。但是除了泰国以外，你看，其实原来中国旅行者最主要的那几个目的地现在的复航情况其实都没有那么好，这可能也跟一些国际形势啊，或者是国家的一些开放的程度慢慢有关系。
直接说日韩不就行了吗？
除了日韩，其实包括欧洲也是这样
啊。北美现在北京连你像北京加拿大都没有直飞航线，对吧？你只能到广州去坐南航才行。
你像可能真正是要到像日韩、北美、欧洲线真的恢复到，起码咱们不说恢复到疫情前的那样的情况，就是正常同行啊，每周有这种直航的时候， 可能真正的这个价格才能慢慢的往下降。
对，现在还是货贵的，前不久刚询了一个价，帮朋友这个南航从广州到这个多伦多的直飞单程要2万经济舱，公务舱要快5万，还是
那还是一个疫情的价格，
还是货贵的。
对对对，然后说说这个最近的一些旅行的动向，格雷斯有没有一些这个这方面的信息跟大家同步一下？
旅行的动向，我觉得一个是说，除了这个机票价格之外，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出入境要不要核酸这个问题，对吧？因为像核酸，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就是说，你说它有多大影响呢？就是最大的影响，就是说你做一个核酸可能要花，$100以上，就是比较贵，但它也就是一个几百块钱、1000块钱的事儿，但是，其实它是一个这种指向性的这种东西，就是说如果你连这个核酸这个东西还没有说完全取消，还有这个东西就是横亘在大家面前的话，那其实你整个一个出境流的一个状态是不可能说是恢复到真正的正常的状态的，对吧？所以现在
现在这个整体的就核酸情况是什么？就是我们往外飞肯定是基本上是不需要核酸了，对不对？回国有的地方还需要核酸。
其实核酸是这样，就是因为，中国确实是一直是有一个，就是说回国要48小时核酸。但是我觉得现在其实阻碍说中国取消这个回国核酸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些国家在对我们进行一些就是区别对待。它不是说你入境都要核酸，那其实没关系，这是你自己的一个国策吧，对吧？但是就是像就是从我们放开以后嘛，就是陆陆续续的这些国家去进行一个只针对中国旅客的一个核酸，
直接报韩国。
其实也不光韩国，就是其实是非常非常大面
啊，直接报韩国，
其实是非常大面积的一个。但是到现在取消到今天，就刚刚那个加拿大就是取消了，加拿大宣布17号开始取消。那现在我知道的就是针对中国的就剩两个，就是英国和日本。但其实这个也很快，我觉得也有估计也就是1-2周之内的事儿。所以当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对这个中国去有这些特殊的政策的国家都取消之后，那自然而然的咱们国家肯定也是就是全开放了。那现在等于说国家现在采取的是一个白名单制度嘛，他不会就是说一下就说回国都不用核酸了，他只是说有一些地方，对吧？就是第一批名单、第二批名单，就是一个一个的驻外使馆自己单独去宣布说哪些地方的直航回来你可以用抗原检测，然后去报一下那个海关申报一下就可以了，不用做核酸。但是其实这个大趋势，这个核酸这个事情应该是很快就会成为历史的。我个人是这么看的。
这个你看，从现在这个角度看，像不像当年这个护照的叫这个大国之间的尊重，就是平等尊重相互原则，
就是
你给我免签，我才
就是对等。这个也不一定了，就是说反正这个东西核酸我觉得倒不是特别羁绊出游脚步的东西，因为实际上国人还是比较习惯这个事情吧。其实我觉得最主要还是一个是运力，另外一个就是各方面的限制吧。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今年尤其上半年这个旅行旺季的话，整体来说可能互相都在适应，一个是目的地的接待，然后包括供应链的恢复，航空公司的这个运力或者航点的恢复，这个都要看。那可能大家一开始比较谨慎，就不会那么快的恢复那么多航线，增加那么多航班，因为还是避免这个运力空转嘛，对吧？运力已经空转了3年了，所以的话可能在成本增加上可能会比较谨慎一些，那就会造成我们在选择航班时间或者航点出行的时候跟之前相比选择性就小很多。
哎，那最近有没有一些比较热门的目的地是大家比较想去或者是一直在怎么说去看着这些目的地，去看机票也好，去看酒店也好，或者是大家是抢着要去订这些目的地的一些当地的一些行程，这样的地方有没有除了新加坡以外，格雷斯？
我感觉大家其实就是疫情之后的第一次出境，肯定还是想去一些门槛更低，然后就是还是说去看看东南亚呀或者什么的。然后包括其实有很多人在关心，就是说泰国马上泼水节了，泼水节的价格，但泼水节价格现在已经天价了，就是说我们过去机票什么的，这个就很基本上不太行了。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泼水节的天价。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主要的目的也是跟大家扫清一下，就是说不要用三年前的眼光看现在的出境旅行，我们还是要正视现在这个不同的世界啊。
对，就是说四月份的机票很难买了，已经价格已经很高了，要包括五一，其实五一也蛮难的，像这些联航去做促销的时候基本上会屏蔽这些日期。
那大概如果现在是四月份到五一，如果飞到泰国的价格大概平均值会是多少钱呢？
有这我还真不太确定，但我感觉啊，我自己感觉应该估计也得四五千吧，就是咱们这是空口说。对，因为也很近期了，而且确实是没有任何的这种促销的东西，然后现在要么就是三月，要么就是五月在之后可能会好一点。然后其实我觉得大家对这个机票的价格不要说太那个，我觉得可能会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的话，会是其实你看很多航空公司它的增班计划就是都能显现出来，它会有一个比如说七月八月之后我计划恢复到天天班，或者像说我像法航很早以前就宣布说到秋天它会恢复到北京上海到巴黎都是天天班，它其实对这个东西是有一个预期的。那我们其实可能上半年的这些小长假都不会说特别的那个容易去就是说不会说回到以前那个状态，但是可能十一之后我们再看，也许这个事情就会变得就是慢慢来嘛大家。
所以我预测一下，这是一个非常个人的预测，我觉得今年如果一定要说出境旅游有热的这个比较热的时期的话，可能第一个热的时期就是十二月。
你指什么热？现在就很热，只不过就是说因为现在供需不平衡嘛，所以的话就是说总是，
我说的是真正是具有消费行为的，就大家能出去玩的啊。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我身边就有很多的朋友就在咨询了一圈出境游以后还是选择会在国内玩，比如在五一的时候，他们可能又去订一些国内的目的地去了。
对，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开放了以后国内的目的地可能转了三年嘛，然后之后就是也不是都转三年，比如说三亚这种地方，三亚长白山这种地方转了三年之后可能会有一个回落嘛，就理性就大家都会说开放之后谁还去三亚呀，但现在的结果是三亚其实也没怎么降价，然后其实就是说这三年抑制的这种旅行的需求并非只是国外，其实国内的也被很大的抑制了。那现在其实
就我反而看到的情况是这三年赚又一直在赚钱的地方热度并没有下降，反而原来这三年前三年可能没有那么热的地方现在变得更热啊，这个价格涨得更高，是这么一回事。
对，其实国内旅游恢复会更好一些，然后其实就我们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说本来就境外恢复了希望看到境内的一个降价，其实并没有，他们都很火热都很火爆。
嗯，包括这三年可能压抑的不光是以前喜欢旅行的人的旅游需求，我觉得包括以前没那么经常出去旅行的人，他这么憋三年他可能也有很强大的旅行需求，所以国内的这个需求它其实这个承载的人数会比之前更大，基数会更大，所以就说它的这个降价我觉得先不用期待。其实境外旅行一直对我来说是一种国内旅行的补充啊，这是我自己说的一个观点啊，因为国内还是相对的可选择性相对少一些，因为如果我们选择过于偏远的地方，那你如果想玩的比较舒适的话其实这可能性就不大，但是如果你选择一些舒适的旅行的话你势必要碰到那种特别热或者是价格会抬得特别高，所以这也是可能在国内旅行一个比较两难的境地吧。阿平你觉得呢？
还好吧，因为热门的地方永远热门，其实无所谓疫情不疫情，就是你恢复不恢复只要允许大家出门，你比如说像暑期这种极度热门的北半球的旅游超级旺季，那你即使是又变成跨省之间不能旅行的话，你比如说像上海迪士尼这种地方实际上不分什么，除非你给它关了对吧，就是实际上是不分这个所谓淡旺季的啊，排队永远是两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对吧，诸如此类。所以我觉得话大家还是怎么讲呢，就是就像上一期节目啊，上一期节目刚恢复第一期的时候就提到，如果今年大家有比较强烈的刚需性的旅游出行需求的话一定要早下手，就是不 不像原来那种，对吧？很多时候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我可能
还会捡个漏，
抬腿就走啊。先不说捡漏有没有，都可能另讲了。就是所以的话，如果能有尽早规划的可能性的话，还是要尽早规划啊，包括去换领证件呢、啊，然后去办签证啊，或者提前准备一些东西，然后不管是机票、酒店、住宿，包括租车，甚至啊，因为你了解的话，其实泰国和我比较熟悉的一些目的地，当地很多原来有很多中小的租车公司是给大公司做补充的，但是因为这疫情，很多小公司也都改行或者不见了啊。就我刚才提到的供应链的问题，就实际上很多熟悉的一些团队，可能他也重新再进到旅游行业里面来，还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的话，还是吧，今年出行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尽早的去下定和动手，而不要等到说，哎，我下个礼拜想去哪儿喂个鸽子，想去哪儿看个日出，再去现找的话，那样成本可能会很高，而且很可能是达不到你的这个计划时间出行的。
嗯，这个喂鸽子可以在今年的时候，还是主要在国内喂吧，就是去国外喂鸽子可能这个。
国内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你也要提前去规划，对。
国内相对好一些。
你比如说今年春节，对吧？很典型，当境外说是开了，但是境外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时候，那已经不是一个单单三亚的问题了吧？今年云南已经就是完全感觉也负担不了了，版纳已经进不去了都，对吧？所以的话就是说，无论国内国外，我个人的意见和经验来说的话，都是要早点定计划。
那肯定，可能要比原来空出一倍的这个，对，就比如说你原来提前两个月做这个计划，可能现在要4到5个月，提前4到5个月做这个计划。
就确实这个疫情改变了很多大家这种出行的习惯，一个是说疫情前我们可能会有这种说走就走的旅行，然后你在这个疫情中的时候，其实你必须得说走就走，你没有办法提前规划。那你说我都规划好了，完了以后就是出了一例新增或者什么的，当时就给那个你又走不了了。所以其实在这三年我们的旅行其实一个是说更多的是会去做一些机动的这种调整，然后一个是说更多的会可能旅游式的东西会少一些，然后度假式的东西会多一些，就可能培养了中国人的一些，我觉得因为中国人其实倾向于说去做观光旅游嘛，就是要看多少个景点，要看名胜古迹，这样子很少是说我去找一个酒店然后去度假。但是其实这三年由于一些限制嘛，可能培养了大家一些这种度假的习惯。然后因为现在又开放了以后，面对这个新的形势，大家又得去重新调整这个，就是说一个是要去早做规划，然后一个是要就比如说你在国内可能三亚找个酒店就待几天的这种习惯，那你重新再去面对出境游的时候，你还会去做这个选择吗？这也是一个就是新的这种旅行习惯的一个调整。
嗯，刚才芭比说到就是今年春节的火爆程度，我就突然想到了，就是我有朋友是柳州人，广西的柳州，他在春节期间就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我实在无法想象柳州这样的一个城市竟然成为了旅游的热门城市，我们当地人去吃当地最著名的螺蛳粉都已经排不上队了。柳州啊，那扒皮今年春节是在哪过？
我为了假装去旅行，我去了趟天津，离北京最近，而且这不用抢机票或者是怎么着的，对，开着车就去了。对，所以在天津我一直觉得是北京人特别好的一个放松休闲和度假的地方。对，而且那个之前还没住过天津四季，所以这回还体验一把四季，但正好赶上旁边装修啊，所以窗外的风景也很一般，呵呵，对，但是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然后因为天津甭管吃喝玩乐都比北京要便宜一些嘛，啊，所以感觉还是比较放松的。就像格雷斯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出门有的时候不是为了看到什么东西，还是主要是想放空，就是我们已经看的东西太多了啊，就完全把自己心情放空，甭管是在闹市里面啊，还是一个海边，还是山上，我觉得都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吧。反正就是如果比较执着的有，尤其像之前，如果啊，这个按我们今天来说的话，像我之前境外游，我是属于计划控，对吧？尤其像喜欢用穷游行程助手这类软件去规划旅行或者行程来说，疫情这三年确实改变了很多呀。因为有的东西你还没走到的时候，突然哐当一下门关上了，你也去不了。但是你又还没回家，对吧？你得临时立刻做决断，是怎么走，还是回，还是撤？ 所以我觉得其实反而还挺好，培养了我们很多应变的能力和一些心理上的这个接受度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反而可能以后旅行当中我们大家碰到一些特殊情况啊，或者说临时的状况，可能比以前接受度会更高一些。
嗯，我的一个大的感触啊，就是很早以前听过一句话，叫做旅行其实就是从你睡惯的地方到你睡不惯的地方去睡觉。然后之前这个感触并没有那么深，但是这三年 我就是尤其是这段时间，我身边很多的朋友他们去旅行的，就包括很多不怎么去旅行的人，他们要去别的地方，他们就想的事情说，我这三年已经在这个城市或者在我的家，就动不动就被憋一百天，
再宅的人也宅够了，
憋三十天，我就想换一个地方，就哪怕我什么也不干啊，我也不去看这些名胜古迹，我就想换一个地方，换一张床，换一个舒适的地儿，换一个风景，我去睡一睡，是这么一个感觉。格雷斯春节是去了哪里啊？回了北京，对吧？
嗯，回北京，就回北京，啥也没干。关键我去年没回城啊，因为……
哎，说到刚才就是签证的问题，我们再聊一聊签证的问题。就是你八平，你在换这个新的护照的时候，你还有有效的签证吗？就是在有效期内的签证，
还有一个
美签是不是？
啊、其他的都没有了。
格雷斯也是只有美签是吧？
我也是。
我呢，其实有效期内的签证是有两个，但是都比较有意思。一个是当然是美签了，还有一个是韩签。我的韩签其实到明年才过期。本来想的说，我其实开放以后，我一直在想说，第一个出境的地方会不会是韩国？但是前一阵这么一整吧，就是这个事儿，就是现在好像即使韩国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这个兴趣的角度来说，就没有以前那么强了。格雷斯知不知道最近就是关于我们现在如果要出去办各个国家的签证，有没有一些可以跟大家同步的信息呢？
签证真的是一个，就是说到这个报复性的需求吧，其实可能最严重的就是签证。然后因为过去三年这个签证中心它肯定也是减人手呀，然后关停啊什么的，现在一下子大家都去办签证。你说，一个是说我要出行我要办签证，还有一个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想手里拿一些签证，对吧？然后所以这个去办签证真的很火，排队排的也是。昨天有一个北京的小伙伴跟我说，觉得那个上海飞境外的机票现在会便宜一点，然后北京特别贵。我说可是上海签证是完全约不到的呀，上海是最那个。就是各种签证都约到五月六月甚至就是没有了，对吧？然后基本上其实现在办签证不是现在了，就是签证一般来讲它会允许你就是在你出行计划的前九十天办理嘛。那我觉得我的建议就是大家就是到了九十天就去做这个事情，你不要真的是然后马上赶上暑期，像一些这种有留学需求的这个国家再加上留学签这个需求也上来，你真的是不好出。因为我朋友跟我说暑假想去英国什么的，我说那你不要再考虑了，你现在就去办签证好吧，就是你现在就要准备起来，然后再去办签证。这个确实是签证现在不要等到你说我特价机票都抢到了，哎，你发现我这个签证办不来，这个真的是很尴尬。
我记得我看过前一阵差不多二月份的时候，就是有一天晚上大家上新闻了，就是上海那边约都不是签证啊，约港澳的签注就办到凌晨三点多，就是凌晨两点的时候，那个签注大厅灯火通明，然后全是队全是人就在那儿办。但是这开放过以后，反正我自己有一个非常确定的体验，就是签证的门槛在变高。我不知道八平你有没有这种认，就是
哦，我还没办，所以还没有这个认知
啊。就或者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信息？因为我从哪几个角度关注啊？第一个就是日签，我以前是拿过两次日本的三年签的，但现在日本还没有开放三年签嘛。但是它五年签的门槛基本上比之前，我记得疫情前的五年签的门槛还要高。所以我们现在都比较开玩笑说，如果你最近办下了五年签，那你这三年应该没有受什么损失，就是身家还是比较厚的。
其实
格雷斯在这块儿，
其实他 那个他就是官方说法的这个签证的门槛应该是一样的嘛，但是原来会有一些很多简化办理嘛，现在基本上就是是啥就是啥，人纳税多少万什么的。
对啊，比如说像五年签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税后的就纳税证明嘛，要以前是有很多简化的方式去操作，现在这个纳税证明是实打实的，而且他五年签开出的这个纳税证明，你换算成这个年均收入来说，真的应该还挺不错的。
确实。
嗯，哎，之前我记得在某个群里面我还看到过，就是说应该是在北京吧，还是在哪里，说意大利签证中心好像有一段时间开那个免预约，然后就结果还出事儿了，是不是还打架呀，还怎么回事？
凌晨前一天晚上就去排队，然后早上打架，就大概坚持了一周吧，还是一周多一点。他是周一二三是网上约，然后周四五是那个可以现场排队。第一天就打起来了，打到警察都来了，然后而且因为排队的人多嘛，他们又不能说就是把人都那个。结果他们也是加班加到夜里，签证处也是都加班加到夜里，后来干了一个多礼拜受不了了，撤了，取消了吧这件事。
那现在如果国人现在如果比如说像假设啊，一个小白或者是他有这个护照，他现在要出去的话，格雷斯你建议他现在办哪些签证会相对容易一些呢？
我建议大家去免签落地签国家吧，就
免签落地签国家。但是我也建议大家好好看一下，不要过于乐观我们国家的这个免签和落地签的一些形式啊，因为最近这几天我也看了很多这样的新闻啊，过于乐观了以后就不太行。但哎，现在泰国的签证是不是也还是比较容易办的？格雷斯，泰国，你像之前东南亚这些，泰国啊、马来西亚呀、新加坡呀、越南呀这些。
泰国是落地签嘛，然后最近也有泰国的，哎呀，泰国真的是冰火两重天吧，一方面就是落地签非得想收你这点小费，对吧，他们现在还把这个小费给合法化了，说是那个快速办理，弄到机场给你弄两个通道，一个普通通道一个快速通道，快速通道多收你200铢，200铢也不多，对吧，但就难受，就是走这个通道他就会很容易的把你放过去，然后走那个通道，他就给你那个去特别严的走那个，就少给200泰铢，他就特别严的审你的资料，找你茬，就这样。然后网上也可以办理那个叫什么电子落地签嘛，就提前办，但是也是有很多网友反映，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诈骗，就是给你拒签了，就收你这样一笔钱。所以这个事情你说，但是这一方面是这样吧，另一方面就是又经常传出消息说啊，泰国可能想要为了这个即将到来的旅行旺季嘛，想要去这个给游客免这个签证费啊，或者是甚至是说希望就是表态嘛，就说希望跟中国可以互免签证，就是两方面都有吧。然后其他的一些就是也都还是就是正常的吧。
嗯，但是因为现在泰国的问题反馈的比较多，就说明其实刚开放这几个月其实大家去泰国的人比较多，所以我们听到的这些问题都比较多。确实像落地签这个问题我也听到过，就是现在搞的大家就是两难嘛，你落地签就面临这样的问题，你提前签也会有问题。就反正我们在这里也不做建议，就把这些情况都跟大家通报一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像越南这些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哎，我们展望一下，就是因为我刚才我们一直聊的是我们过去认知的这个世界啊，就比如说像什么泰国啊，哪里我们过去玩的不错，那现在我们还想去重温旧梦，那这三年有没有，格雷斯有没有一些新的针对国人比较推荐的目的地，就大家就是可以去探索探索，或者是可以去感受一下。
其实最开始我想到这个题目，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很想去大阪那个环球影城新开的那个马里奥，不是马里奥，就是任天堂的那个乐园，就是它是走过那个一个水管嘛，然后进去就完全是那个马里奥的那个世界，然后你还可以去顶金币什么的，那个我觉得真的是超级的，所以我是通过这个事情然后才想起这个。一个是大阪这个东西吧，对吧， 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你应该比较熟，就是那个埃及那个博物馆，那个大埃及博物馆，那个东西也是说了这么多年，然后今年终于要开了嘛。
应该去年已经开了吧？去年不是有一个迁馆仪式吗？我不知道你看那个直播我还看了，就是新的埃及国家博物馆嘛，对吧？
对，就是到现在其实都没有正式开放，但是是可以申请去参观了，然后那个还挺壮观的。
哦，那你这样说我突然也想到一个国家，就是前一阵我们朋友一直还在聊，可能我最近还想再聊一期的，就是沙特。沙特，
哎，沙特爆发，大爆发。
对，我跟你说，我今年已经看到三个人，我的朋友圈里的人都去了沙特了，然后还有一个哥们儿，后面我如果有机会把他叫过来，我们一块聊一聊，他带着老婆孩子在沙特骑行，把沙特给穿过去了。就这在之前是很难想象的，但是沙特其实在疫情的这三年里面对旅行者就真的是越来越友好啊，我觉得沙特是可以值得关注一下的。当然我们强烈推荐啊，这不强烈建议中国的旅行者去到沙特的时候一定要遵守当地的一些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啊，沙特算是一个。我还想到还有一个是哪儿呢，还有一个是塞尔维亚，
但塞尔维亚疫情前也火了几年了，免签了之后，
但因为这两年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啊，这政治上的原因，其实塞尔维亚在中国的好感度也是在往上升，然后确实有很多人也重新发现到就这个国家对我们国家比较友好，同时呢也免签，然后同时呢这个风景呀文化呀都不错，然后价格也非常低啊。还有什么格雷斯？
还有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但我觉得可能也去不起吧，你知道凡尔赛宫在这几年里面开了个酒店，这事情你现在可以住进去哦，很酷。然后
啊，你说的是住在凡尔赛宫里面？
对对，凡尔赛宫里面自己开了一个酒店，然后就是拿了一些这种宫殿的房间去把它改成酒店，而且就是在这个闭园嘛，就是整个这个凡尔赛宫这个景点闭园之后，你不是还住在里面吗？然后它就变成了你的，包括它那个花园啊什么的，它就变成了你的这种私家花园，你可以在就是没有游人的时候去参观。
这就有点像是你如果去玩故宫，然后故宫里开了个酒店，然后你就是大家清场以后你就没走。
哎，对对对，就这个感觉。
那格雷斯，这个酒店的价格你有没有数啊？跟我们大家这个凡尔赛一下呗。
感觉要验资，
肯定是要验资。
我有没有数啊？我好像没有到验资那个程度啊。就是我感觉应该不到10000块钱一晚上
啊。那还行啊，那还行，那应该就是那种
我现查，要不看看多少钱？
你现查一下。其实我还特别推荐一个地儿，然后又随着这两天的一个大新闻，这个我觉得这个地儿其实我一直希望成为大家经常去的，就是伊朗啊，我还是非常推荐伊朗啊。
沙特和伊朗，你这两个
沙特和伊朗我都推荐啊，沙特和伊朗我都推荐啊，他们也和解了。
那你推荐先去沙特再去伊朗，还是先去伊朗再去沙特呢？
哎，请关注我们外交部随时发表的声明。
现在都可以了，
现在
都可
以
了，互相不影响了。
沙特跟伊朗现在我们都可以拿电子，就是旅游签呀， 啊都可以拿旅游签。
哎，那个凡尔赛那个一晚80000，
多少钱？
不好意思，
那可能需要验资。
是 USD 吗？还是 RMB 呀、啊？
没有没有，人民币和人民币。
那还可以、啊、
不过你想想亚特兰蒂斯多少钱高峰期、
不是，你80000是标间还是套间还是总统套？
哎，这还真不是，就是好像说最便宜的只要1700欧一晚上
啊，那就10000块钱多嘛。对，
10000块钱，对、
那应该是对的，也可以做做梦，我觉得
不还好吧，这也不算太梦。还好，
就是省一次去三亚的钱基本上就可以去了。对，还有什么地方你觉得值得推荐的，或者是我们大家还没有那么知道的？
还有一个，其实可能对咱们尤其北京的可能也不是特别有所谓吧，香港开了个故宫嘛，还蛮有意思的。
故宫博物院分馆
叫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然后就开在维港边上， 风景也很好，建筑也很漂亮，搞了900多件馆藏过去。
哎，香港会不会成为你下一阶段的一个想去的目的地呢？
我吗？
不会。
我也不会。港府虽然很努力，对吧，就发一些这个要发免费机票，发消费券什么的，但是它其实可能作为一个中转地还可以吧，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的话就有点大题小做，小题大做了。对，
就还是一样嘛，就是将来如果去哪儿中转，在香港待两天那种，是吧？是这意思吧？
对，对。
嗯，好好好，那今天差不多也洋洋洒洒的聊了小50分钟了，基本上把这三年我们的一些，我跟扒皮我们的一些情况互相通报了一下，然后也把最近的一些我们知道的一些信息跟大家通报一下，也把可能未来我们觉得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方跟大家说了一下。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喽。这里是遥远的朋友，一档旅行分享类的播客节目。我是主持人遥远，
我是周扒皮。
啊，对。